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第十二节到第二十节。我觉得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有一种生命的传承，使命的传承，或者一种服侍神心态的很多的传承。而保罗这边呢，既然是个生命的传承，他就跟提摩太分享交通他生命的过程。今天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怎么样才可能有一种生命的传承，就是跟人家分享我们自己生命的过程。那么这样的一种传承，这样的一种过程，过程里面的光景，过程里面我们自己的光景，在这个过程，生命的成长的过程的里面，神格外的恩典，神给的力量，而神这样在过程里面对待我们，让我们遭遇的事情的目的，慢慢就会讲得很清楚。今天我们不是这种学术的传承，或者是一种论文的发表的传承，这个什么？这个只要让人家了解一套道理就可以了，这个不会有生命的传承，这只是一种知识的传承。所以我今天在读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第十二节到二十节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说奇怪，保罗在那个地方好像今天他带领也好，他鼓励也好，与提摩太分享服事也好，分享什么也好，保罗乃是用他自己生命的过程跟提摩太分享。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我觉得在圣经也是记载很多的，记载很多先知的出生啊、背景啊。从前他是剪羊毛的，从前他是栽桑树的，从前他是这个贵族的，从前他是什么的？好像都有，这不像我们今天的观念，就是说我们今天只要讲圣经就好，我自己个人去跟人家，不需要去跟人家讲。我觉得就每一个人都有一种言论自由也好，思想自由也好，这些都是上帝给的。但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被圣灵也好，我们的神也好，为什么要漠视保罗，漠视人这样的写这个事件，真实的事件在什么呢？在圣经的里面。今天我要讲的是，我们可以讲一个很对很抽象的道理，但它真不真呢？我们不能够只讲对不对，我们一定要讲真不真。你没办法去验证这个真不真的东西，那么就要诉诸什么呢？就要诉诸相信。 OK， 这个反过来讲，另外一个就你不但就是你把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很真的过程，然后在那个很真的过程的里面，让我们就看见神的作为，那么更能够帮助人愿意相信。今天我们不是去相信一个纯粹的道理，我们乃是去相信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又是跟神对我们的心意，神对我们的救赎，神对我们在生命里面的工作有关的。这个的相信，今天我们相信一个事实，对我们有什么用？那么就算有用，也只不过是人世间的有用，而不是在我们灵性里面的有用，而跟我们认识神有用。所以不是一套对的道理我相信了就有什么用，乃是真正有一种生命的历程。我们想要，我们在神面前，在圣经里面一个一个亚伯拉罕他是怎么回应神的呼召，是怎么样一步步往前走的，这一些的过程，你看圣经里面讲到多少的人，圣经里面纯粹讲道理的，只有人把圣经记载的事实变成一套抽离式的 是不是啊？这个形而上的一套所谓的道理在里面跟人家讲，圣经记载的都是千真万确的事，一个一个人一件一件发生过的事。那我们从其中去看见神的作为。所以我今天在读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到二十节，我发现保罗那么真实的把他是什么讲给提摩太听。我相信是要鼓励提摩太，你不要以你现在的情况为满足，你也不要以你现在的失败为灰心。为什么呢？因为这边讲到几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你今天没有的，你在今天侍奉里面没有的东西怎么样呢？基督耶稣会加给。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今天我们有心，有一个什么心呢？我们今天有一个中心，中心，中心，这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有的。我们要有这样的心，神给我们力量，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可以服侍神。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就强调我有什么力量可以做什么事，但是我们的中心有没有呢？我们到底是中心？我想每个人都有，是忠于自己，忠于别人，忠于神，忠于什么？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环境改变，什么东西改变，有一颗心一直不改变的，这个什么？这个叫做中心。对待什么？那一个其实中心的重点，还不是一种持守很久恒心这样一种概念。中心还有一个对象，就是向谁忠心。我觉得我们人常常有的时候没有对象，就是我们的心没有对象，这是一个很可怜的光景。我们想要向什么东西忠心？向政党忠心吗？你看多少长辈们年纪大的人拿着鸡蛋在中央党部面前扎鸡蛋，忠心到最后对象错了怎么样呢？忠心也是白白。我们对这个世界忠心，对我们自己的兴趣忠心，对许多的东西也忠心，到了一辈子以后，我们有恒心的对象错了，情何以堪？而保罗在这边传达，在这个给提摩太书信里面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给提摩太，我们要对我们所要服侍的主要有忠心，他就会派我们服侍。假如我们在里面服侍主，只是满足自己的成就感，只是在里面，这个我们在里面服侍主，只是忠于我们的那种修恶福的心，对不对？我们在里面服侍主，只是忠于什么呢？只是忠于别人对我的看法。我们的内心是这个样子，就是有忠心，但那个忠心的对象不是我们所要侍奉的神。上帝不像人，我们可以骗过人，骗过聘牧委员会啊，骗这个可以骗过隐藏的很好，可以骗过什么呢？宣教士征询小组啦，等等这些东西，但是骗得过神吗？我们可以从人那边得到一个职分，但是上帝会派，因此就派我们服侍他吗？我们只在服侍自己的野心，只是在为自己做了很多的事情。难怪耶稣亲口讲的话，他说到了时候，有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医病赶鬼行异能等等。主什么说？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为什么呢？因为效忠的对象、忠心的对象不是我嘛？你是忠于我以外的别的什么东西嘛？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保罗这边给提摩太一个最宝贝的东西，给他看见是这样，给我力量，派我服侍， 是因为我有忠心。忠心是什么呢？忠心是向主忠心。你看今天多少人，人对不起他了，对不对？是不是？他就觉得很委屈。为什么委屈呢？我那么效忠你，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假如我们一个人是对主忠心的话，人在对他怎么样，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的心是忠于你，就好了嘛，就结束了嘛，不是这样吗？求主怜悯。今天一个服侍主的人，你不是忠于你的教堂，你也不是忠于你的职责，是忠于主，对主有忠心。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识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像你保罗有很多的事情是保罗是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今天有多少人你问他懂不懂，都懂，明不明白，不明白的跟你讲。所以他会做出很多这个让人跌破眼睛是吧，或者让人很赞赏，但是在神的眼中看来怎么样，是不明白的时候做的，不信的时候，不明白的时候做的。所以神怎么样呢？神有格外的恩典。什么叫格外的恩典呢？我在里面思想，我今天读到那个格外，意思就是神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这叫格外的恩典嘛，对不对？按照我们所行所思所想的，那我们真是放在人的手里是这个永不翻身，就是变成这样，变成咸鱼了，就是变成这样。但是在神面前怎么样？神有恩典，有格外的怜悯。他怎么样呢？他说因为这是我们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保罗从前以什么呢？保罗从前以亵渎神，逼迫人，侮慢人，成为他的荣耀。他以为这样是忠心的服侍耶和华上帝。今天我们常常说，一个人自以为在服侍神，到最后是在逼迫耶稣。你看这个耶稣在大马色的路上让保罗遇见他的时候，复活的主怎么问保罗说，保罗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哪里有逼迫耶稣吗？他逼迫的只是信耶稣的人。他说他不遇见复活的主，他能够知道他从前的那些所谓的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为耶稣 那么的怎么样的这样那样子，原来是在逼迫神呢，原来是在亵渎神呢，在逼迫人呢。这是一个事实。有的时候不是以我们自以为这样做就是服侍神的，我们要慢慢按照事实。但是我们不遇见神怎么样了，我们也不能够发现我们真是在我们正在那边在亵渎神，在逼迫人，在侮慢人。我举个很简单例子，这是我开的教会，对不对？多么的亵渎神啊！会是你的教会是神的教会吗？对不对？今天从前我们常常讲，我们的头子不是耶稣的话，多么的亵渎神啊！这个过程，保罗有这样一个过程，他把他从前是怎么样的跟提摩太讲，是不是要提醒提摩太？提摩太，你今天以为你在服侍神吗？你今天以为你在干什么吗？我不晓得保罗为什么把这一段去跟提摩太讲，或者提摩太的这个外婆也是有一点这样的背景，我真的不晓得。提摩太的家族的里面有一点像保罗这样的背景，就好像说今天保罗是从一个传统的基督教的家庭里面长大的人，他有时候守着一些基督教的规矩，就是服侍神，到以后遇见了主以后发现不是，忠于你的宗派，忠于你的教堂，忠于教皇，都是亵渎神。遇见了复活的主以后，等到有一天他碰到也是在基督教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他想要服侍主，他就把他这一段 在遇见复活的主以前的光景，去跟有同样这样背景的人去分享，多么的真实啊，是不是这样？但是呢，保罗体会说，意思就是提摩太，你不要怕，你可能是个乖宝宝、守规矩的人，人家怎么教你，你就怎么做；人家怎么说，你就顺服就听。但是像我从前也是一样，祭司长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对不对？有的时候我还要去揣摩祭司长的意思，去主动的邀请一些什么东西来做一些可以让祭司长觉得我这个年轻人还不错的很多的事。保罗为什么跟提摩太讲这个？是不是提摩太他一想到提摩太，发现提摩太也有这样的危机，提摩太也有这样的倾向，提摩太可能根本现在流露出来的也有这些情况，所以保罗才要把这段跟他分享，让他知道有一天他认识到以后，或者别人告诉他以后，他不要在那边有内疚。你放心，虽然我们从前是这样，因为我们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一个是不信的时候做的，神有格外在里面；一个是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做的，神有格外在里面。今天很多人没有信耶稣以前做了很多的事情，信耶稣以后怎么样呢？哎，他知道他不能做的，感谢主。有很多怎么样呢？信耶稣以后有很多事情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明白呢？他不能够从神的面前明白一些神的心意。他信了主以后，老是去听人在讲要这样要那样要那样。我常常说了，三个人讲的不同的三个观点，信耶稣的人当中有三个人有不同的观点，讲给一个初信主来讲，他就是头，他就迷糊了，他不管照谁做都不一定完全对，有没有？那是什么？那是不明白的时候做。主有格外的怜悯，主有格外的怜悯。我觉得这句话，主有我们的怜悯，这个有格外的恩典，丰盛的这个主的恩典是格外丰盛的，那个意思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只要从现在开始心里明白过来，你就会发现我们就能够经历主的恩典是格外丰盛的。就是所谓的丰盛，就是超出我们所想的。我们觉得神的恩典这么多，总是会超出我们所想的神的恩典，那个叫格外的恩典。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事实？哎呀，当我们在懊悔，当我们在悔改，我们从前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说了一些话，你不晓得有多少人。哎呀，主啊，真的，我那时候怎么说这样的话，好像亵渎你一样。我从前还会去跟他讲说，这是我开荒的教会，我只能开荒传福音。一个人真正信了主以后，圣灵重生他以后，他就已经在主的教会的里面，哪有什么我去开荒建立教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说法？这是多么亵渎神的一句话。等到我知道的时候，心里面难过，主啊，我怎么就发现会经历神的恩典是格外的丰富，神有怜悯，神忍耐我悔改的耐心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我不晓得有多少人信了主以后会能够经历神的怜悯，经历主恩典格外丰盛的这么两件事情。假如我们没有经历这个东西，证明我们很多时候还是不信，我们很多时候还是不明白。我们所能够明白的，就像一个不信耶稣人能够明白的范畴。这个我们所能信的，也是像不信耶稣人所能信的那样一种光景，跟神无关，跟真正的信心无关，跟真正的什么，跟真正的明白也无关，只是知道。求主怜悯我们。保罗要把这些话讲给提摩太，提摩太可能也有不信的时候，也有不明白的时候，也有一些什么事情在跟保罗分享交通，或者跟保罗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保罗观察到的结果，跟提摩太写信的时候，一开头要把这么严肃的问题告诉他，以后他就提自己的例子，你看，我怎么样呢？ 这个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为什么呢？耶稣基督来的目的就是要把这样的怜悯跟格外丰盛的恩典，有没有来拯救我们罪人的时候来用。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嘛，假如神没有怜悯，没有怜悯我们罪人的心，那他来到世界上干什么？假如我们的主的恩典不是格外的丰盛，那么他降世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干什么？对我们这些罪人来讲，我们只有应得，干嘛需要有怜悯？是不是、啊、干嘛需要有格外这个丰盛的恩典？保罗又拿自己讲，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很不佩服保罗讲这句话。什么你是罪魁，那我是什么呢？保罗你都是罪魁的，那我是什么呢？这是一种自己的，你知道，一个人对自己犯了罪的感觉，我就是一个最坏的坏蛋，这样的一种真实主观的感受。我觉得今天基督教很没有救的原因在哪里？觉得自己是可恶的罪人的这样的人太少。今天多少到教堂里面去，你看看，是你看我来你们这个地方，心里也是不是给你教会面子，给耶稣面子，这样的人，我不是增加你的光彩，是不是啊？对不对？今天像保罗这样觉得我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不同意这个话。什么你保罗你是罪魁？那么我是什么呢？比保罗坏的人更多吗？保罗杀过人呢？保罗觉得他是个罪魁，我亵渎神，我是个罪魁。假如从这样讲的话，还有保罗只做了些事了嘛，对不对？是不是？今天多人在那边骂耶稣，那么那保罗是罪魁，那么骂耶稣的那些人不信的时候骂耶稣的，那么他们是什么呢？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觉得真正认罪悔改得着救恩，体贴神的怜，体贴主的怜悯，体贴主恩典格外丰盛的人，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罪魁，这个也是成立的。在逻辑上只有一个罪魁，有两个罪魁，那你的犯罪更多的那个人他才叫罪魁。但是在实际上的话，每个人都觉得他是一个最坏的人，这也是事实上成立的，你同意吗？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像保罗这样的这么的感受，觉得自己是一个罪魁？我们上教堂的人，我们说一天到晚爱主的人，服侍主的人，我们有觉得我们是个罪魁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吗？其实我们只有我们觉得我们的罪有多大，耶稣赦免了，我们才会对主有多爱。为什么呢？一个人领受恩典多的，他对主的爱也多嘛，这是耶稣亲口说的，不是？啊？以色列人那些假冒伪善的寡以色列人为什么不会爱耶稣？为什么那个他瞧不起那个觉得是个犯罪的女人他会这么的爱耶稣？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有罪。所以他今天一个人认罪悔改，他真的厌恶自己，他觉得自己是个罪魁，他才会真正的爱主嘛，他才能够了解耶稣来到十字架上受的痛苦是为我嘛，不是为你也是为我。哎，保罗才会那么深刻的去经历，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今天我们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我干嘛去面对耶稣基督钉的十字架？我是要把耶稣基督钉的十字架让别人去面对。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有感情吗？我们对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有真实的体会吗？假如我们不觉得我们是个罪魁的话，我们能够把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可以那么活化的去摆在人的面前吗？我不晓得保罗会不会有点暗示，我不晓得啊， 我每次讲的，我把我读圣经里面那种很真实的现在的感触跟大家分享。你们大家不要以为我在解释圣经，我没有兴趣去解释圣经，但是我读到这段圣经也不得不让我思想里面有一些的这个回荡或者一些什么东西。我在想啊，真的，你们不要把我的这个现在的读圣经里面的这一点点的感觉感想，把它当作圣经的本身啊。我是说，保罗会不会觉得提摩太没有觉得他是一个罪魁，又想服侍神，将来的那一种十字架成为他里面极大的给力量的那样的一个福分会没有，就是搞点自己的小聪明，搞点自己的头脑，是不是啊？耍耍笔杆子，耍耍嘴皮子，可以这样可以侍奉吗？我不晓得保罗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点点，好像亲身示范给提摩太，一个年轻想要服侍主的人，给他去看，提摩太，我是个罪魁，我才能够感受神的恩典是这么的奇妙。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不觉得我们是个罪人，那意思就是说耶稣降世跟我无关，这个意思了吗？因为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嘛。假如说我不觉得我是那么可恶的一个罪人，是个罪魁，那么我跟耶稣基督的降世关系在哪里呢？今天我们说，哎，我不是个罪魁，我说我去传福音给人家，到有一天会变成自己反被弃绝。我们讲那么半天，人家信了他得着；我们讲那么半天，我们从来不觉得我们是个罪魁。那我们不是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而且，保罗在这边想说，就是神在我身上的怜悯，在我这个罪魁身上的怜悯。耶稣降世是为了拯救罪人，这么一件事是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我可以跟你讲，这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没有骗你，我真的经历到了神的怜悯，经历到了主恩典格外丰盛。为什么呢？因为我保罗亲身经历，我没有跟你说谎，我讲的是真实的。今天我们做见证，就是讲别人听来的一些什么东西。你问他真的吗？晓不得。为什么呢？是听来的。但是保罗是讲他自己本身，那么的掷地有声，这是可信的，这是可佩服的。耶稣基督耶稣降世，我要拯救罪人，这是一个事实。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个罪人，我经历了。而且怎么样？这个经历不但给保罗，是给怎么呢？是显明给一切后来信他得永生人做榜样。我保罗这样的人都可以这样，其实保罗这句话跟我外邦人来讲没有什么用，但是我可以有同样的体会，就是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魁，主还是爱我，主还是怜悯我，为了降世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寻找我这样一个罪魁。而保罗讲这个话讲给提摩太来听有意思的，像我这样在犹太教里面这么忠心热心大发热心的人，对不对？神都还是这样的格外的怜悯，格外的恩典丰盛领导我。那么怎么样呢？给其他后来的人，什么后来的人？后来像保罗一样这样的人，在犹太教里面的人，是这些所谓的以色列人，受过隔离的人，遵守想要以遵守律法来称义的这些人，怎么样？想以受了隔离可以来夸耀的这些人，怎么样呢？是给这些人做榜样嘛？让他们也能够因信能够得着永生嘛？不是吗？那保罗把这个话去讲给提摩太干什么？因为提摩太有这样的倾向嘛，他有这样的背景嘛。今天我要讲这个话，就是上帝不但把我们从世界罪恶里面拯救了，到有一天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搞了很多事，反基督的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体会到，能够认识到吗？这样的亵渎神，我们能够在我们内心深处不觉得得罪神吗？ 等到有一天你觉得了，等到一天你被光照了，等到一天你遇见了复活的主，或者在神真实借着圣经向你说话的当中，你体会到这一点的时候，你愿意悔改，怎么样呢？你就能够经历神的怜悯，可以经历神恩典格外的丰盛。这个就是保罗讲的意思，给我们这些后来因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悔改都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的。今天我们你看，今天多见证，一天到晚讲那些好的事情啊，病的医治啊。今天有很多人讲说，我虽然祷告并没有医好，但神赐给我喜乐，这个不叫见证吗？今天我们的见证已经自视化，就是变成一套制度在里面说，有一个 pattern， 有一个模式，这样讲就叫做见证。你错了，真正的见证是讲事实，这个事实是怎么样的？这个事实是跟我跟神有关系的事，这都叫见证。就是我们的败坏可以见证神的怜悯跟恩典格外丰盛，不是这样吗？等到我们不悔改，但是呢，这个不悔改的过程的里面，我们遭遇到了什么事情？我们在那边讲说的是什么？是见证神的公义，轻慢不得，不是吗？怎么有可能我们的见证都是同样一套？你看看嘛，都同样一套。你去看多少的人，什么这个什么蒙召见证，都是千篇一律，好像抄的一样，哪有这种事？今天我们是学了一套说法，学了一套做法，通通都是一样，一个模式压出来的。那么生命的格外，生命的丰盛，神恩典的丰盛在哪里？在各式各样的人身上，只要有一件事情产生了，我觉得是个罪魁，就能够经历。这么厉害，求主怜悯我们。所以保罗到最后，他怎么说呢？他说真的，这样一位配得一切尊贵荣耀颂赞的上帝，当人不知道自己是个罪魁的时候，真的不觉得他是那么宝贝。等到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是个罪魁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原来这一位上帝是这样的一位上帝。我再说，今天活在基督教里面的人只能够知道基督教人一切的制度的伟大，他们真正愿意把一切的尊什么尊贵啊荣耀啊都归给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啊这个永世的君王吗？不会，我们只会把我们的荣耀归给自己，归给我们的财会，归给我们的教堂，归给基督教人的一切的组织在里面，就一切的这些人手所 create 人手所制造出来的这些东西。等到有一天这些东西给我们灰心了，怎么样的，我们也不会去称颂，把尊贵荣耀去归给那一位永世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你看今天有多少的人对基督教失望以后，他就没有路走，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把颂赞荣耀归给那位永世的君王耶稣基督。总觉得人没有办法了，我不能做的，人都不能做了，那还有什么盼望呢？什么盼望都没有了，他变成这样。而保罗不是，保罗很清楚知道，提摩太年纪轻，他要开始走这样的一条保罗曾经走过的路。这一个起点，提摩太你要留心，你有没有？我们在亵渎神，我们在侮辱人，我们在逼迫人，这些东西是我们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今天你不要说你社会性你都明白了，你不要说你这个什么圣经读了20年就明白了，我们也不要说我读圣经读了4年或者读到神学博士就明白了。明白神的事情是要慢慢去看那些明白神的人，他们是怎么想，他们是怎么做。我们自己以为的明白总是跟上帝有一段距离，因为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头脑在想上帝。求主怜悯我们。下面保罗把那么重要的一段跟提摩太讲，他说我呀， 叫保罗怎么叫保罗要跟提摩太讲怎么样呢？叫提摩太给他的思想就是，我从前按手在你头上要赐给你的恩赐，你要持续。我借着预言托付你的使命，你要遵循。跟什么有关呢？跟那个可以打那美好的仗有关。所谓美好的仗，这是一场征战，这个征战里面需要神的恩赐，这个征战里面需要什么？这个征战里面需要保罗讲了很多的东西，很宝贝的，什么全副的军装啊等等这些。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跟提摩太提醒他的，你不要以为说是我从前按手在你头上把一些恩赐给你，我这个说的一些预言情况，不是给你在那边享受，要人家来给你鼓掌，要人家来给你拍手，要人家来高举你的，错了。这些东西给你都是要让你能够打仗。跟什么打仗呢？跟自己打仗。一个不能胜过自己的人，叫你怎么用他？我认为我很有用，你就有用吗？我认为我很没有用，我就真的没有用吗？打仗就是要向自己宣战。一个不能够靠着主得胜自己的，胜过自己的人，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哎，这场战今天大家都想跟别人打仗，但是呢，假如这场战场要从跟自己打仗开始，这个仗我们要不要打？我们骄傲也要跟我们的骄傲打仗，我们灰心，我们软弱，我们失败，我们对主没有盼望，我们也像我们自己这样那种灰色灰心打仗。还有什么打仗呢？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是跟着什么？我们是跟着世界掌权的。谁在世界掌权？那世界都是窝在那恶者的手下。而且我们跟谁打仗？我们是跟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魔鬼征战。今天我们都忽略了，今天我们信耶稣信到最后，我们为什么要恩赐啊？我们要恩赐可以解决我们生活上面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明白这些预言先知说的话？我也想知道我将来的情况怎么样，跟打仗有关吗？今天我们希望听到一些先知的预言，跟预备我们的心去跟我们自己打仗，跟那个掌管在幽暗世界跟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有关吗？我们想听听先知的话干什么？知道我将来是结局是好还是不好？今天我们希望能够得到点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呢？希望我工作有没有果效，我能不能有神迹的能力，跟打仗有什么关系啊？都是跟自己有关，不是这样吗？真的求主怜悯我们。难道提摩太年轻人没有这样的心肠吗？几年从前我碰到一个传道人，我不讲他名字，现在 在所谓的什么一些一般人说他们是灵恩的这个教派的里面是蛮活跃，他那个时候就是很想要追求什么这样那样。我就问他一个很简单问题，我说你的心为什么想要得着这一些圣灵的能力跟恩典？你告诉我，保罗在这里面怎么说呢？说我给你的预言，我从前按手在你头上赐给你的恩赐，都是为了让你预备可以打仗，打那美好的仗。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跟我们自己开战吗？今天我们愿意胜过我们自己吗？靠着主。今天我们愿意跟那个恶者，我们能够识破他的诡计吗？一点权力欲望在周边，让你可以觉得很了不起的时候，你觉得机会不能错过，一定要抓住他吗？等到有一天可以给你钱财，可以给你高兴怎么用怎么用的时候，你能够跟他宣战吗？不。每一块钱就是上帝的，我们要跟他宣战吗？等到开始有一点世界上讲，等到开始有一点粉丝，有一些人会跟随，有一些人会觉得你了不起的时候， 特别是女的要跟自己宣战吗？情欲方面的问题要宣战吗？为了打那美好的仗，你是不但要打仗，而且还要靠着主站立得住，这才是美好的。所以保罗他自己，假如保罗是一个不打仗的人，他叫提摩太打仗，那废话，真是很无聊。但是保罗怎么说呢？他到最后怎么说呢？他到离世，他感觉他自己的日子在世不多的时候，他怎么说呢？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了，有没有？真正美好的仗打了什么呀？能够守住主的道，能够守住主赐给生命里面一切美好的东西。今天你妈妈妈妈年纪，你妈妈妈妈看很多人年纪妈妈妈妈大了，对不对？在他生命里面那个生命的果子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你妈妈去看他，他年纪越来越大以后怎么样？他在口里面的赞美越来越多，感恩越来越多呢，还是抱怨越来越多，怨恨越来越多？这场仗我们打到最后是怎么样？保罗提醒提摩太，我老头子都要打仗，你年轻人更要打仗了，你不要忘记打仗里面需要的东西，我真的借着预言借着暗示都给你了，你不要忘记。而其中有一点，你要常常存着信心和无愧的良心。今天我们对待一个人，我们今天对待神有没有信心？我们对待人有没有很好的良心？良心是拿来对待人的，那个人还包括自己。信心是拿来对待神的。我们对神有信心吗？我们相信我们今天现在这样的一种不如意的光景，神在掌权，我们信吗？我们对待人，他有没有良心是他的事，我对待任何一个我接触到的人，我有没有无愧的良心？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对不对？良心要对得起良心的意思，就是要做事做人要对得起人，就这样了嘛。有没有把他看成是一个上帝创造的人？不管他是一个现在信主还不信主，我们没有一点坏心想要对待他，想要背后说他了，或者想要打击他了，想要羞辱他了，想要嘲笑他了啊，这些东西。我们对待人有没有那个无愧的良心？无愧就是没有对不起别人了嘛，没有对不起这个良心了嘛。你就是没有对不起你的良心在对待人家，人还是会不满意，以为你对他不好，这是他的事，不是我们的事。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在神面前长存对神的信心，长存对人无愧的良心。我觉得保罗常常说，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有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神可以给我做见证。今天我们呢，在人面前说的光明堂皇，是不是啊？满嘴仁义道德，中国人讲的一肚子男盗女娼。什么叫一肚子男盗女娼？一肚子这个有愧的良心啊，他变成这样了。他举了个实际的例子，你看教会里面有人丢弃的良心，徐密呢，亚历山大，一个失去良心，这个良心就是什么呢？良心，我不晓得 conscience。这其实用我更白一点，什么叫无愧的良心？就是美好的动机，做每一件事情都有美好的动机。就是可能我说了这句话不是很合适，但是我这个说话的动机是很在神面前是很美好的一个动机。今天一个人嘴巴说了很漂亮，但是他那个动机在神面前被神通不过，讲了再漂亮话有什么用？但是反过来讲，一个人动机是美好的，他可以慢慢慢慢来修改他怎么样，来修改他说话不合宜的这样的一种的缺陷。没有好的存心，就是学了很多很好的技术又怎么样？所以你看今天很多人都在讲，我们要去学沟通的技巧啦，各方面，对不对？这个都是战术的问题，真正更重要的战略的问题是我们的存心怎么样。 存心不好了，你再用包装的再好，有一天还是会露馅的。求主怜悯我们。保罗在这边给提摩太，我再说，从今天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一节到二十节，给我看得很清楚的，提摩太。你觉得你自己是个罪魁吗？假如你不觉得自己是个罪魁啊，不，提摩太，你有忠心吗？你忠于自己，还是忠于什么？还是忠于神？你有忠心吗？第二个，你是一个罪魁吗？第三个，在神的面前常存信心，在人的面前常有无愧的良心吗？假如这些没有，年轻人，你说你要服侍主，你最后也只是服侍你自己的肚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